三十节，我们继续来看主对教会对信徒的审判。好，一同来读。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三十一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句话是针对非基督徒说的，因为在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要审判什么？他的百姓。审判的确从神家中开始啊，就好像那个主人回来跟三个仆人啊来算账，来审判他们。我们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好，一同来，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神要我们圣洁，无可责备，否则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会被主责备的。我们再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那这些经文平常我们读的时候不太注意，教会也不太讲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好，二十八节，一同来。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自羞愧。看到吗？假如我们没有常住在主的里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羞愧的，我们会被责备的。那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临前，刚才也提到这个比喻，临前第三章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好，人在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什么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假如今天我们马马虎虎的来侍奉，马马虎虎的在上面建造，这里说我们将来要什么受亏损？虽然得救了，乃像从火里经过，我们啊，好像在这个灾难的要经过这个灾难啊，经过这个火一样。所以同样的，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也看到这个主人对仆人啊不同的审判啊，结果就是主责备他们啊，然后把他们撇在外面哀哭切齿。然后我们再放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 ，First Peter， 第一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你们既称了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又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啊，会按着我们个人的行为什么审判我们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存敬畏的心啊来度世界的日子。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得救了，我蒙恩了，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生活。 No 啊，神会审判我们的，但这个不是灭亡的审判，我再次要说明，不是灭亡的审判，是不得赏赐啊，不能够有分于国度的这样一个审判啊。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马太福音 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啊，这个第七章主讲到说啊，不认识这些人啊，不能够进国度啊，所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啊，从二十一节开始读，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啊，这段经文很多人误会，其实要从这个得胜者的角度来看。好，二十一节一同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你发现很多人为了解释这段经文，就说这些奉主名传道医病赶鬼行异能的人，这些人一定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才不能进天国，主不认识他们。就好像把那些愚拙的童女当作非基督徒一样的解经法。但这样的解释合不合理啊？你发现你说他们不是基督徒讲得通吗？能不能讲得通啊？他们真的是奉主的名做着什么传道赶鬼行异能，你不能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啊。那假如他们是基督徒，那你就要解释究竟耶稣所讲的进天国，这个天国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指到进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国度，他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进入这个新天的新耶路撒冷啊，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因为他们不是真正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在那边传道。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名声，为了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啊啊，甚至是啊为权为利传道的，有啊啊，不是真的是为了神的旨意啊，在那边谦卑的侍奉。所以这些人他们跟主没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主说我不认识他们。所以你记得我们在希腊文讲过，认识这个字原文是什么 ？Ginokomai， 还记得吗？是指到一种亲密的认识跟关系，主跟他们没有亲密的认识跟关系啊。好，所以对于这个主再来啊，主对教会有审判啊，按照我们的行为啊，我们都需要面对主给我们的算账啊，所以多给了多取啊，所以给那个五千两的，主要对他要求什么？他又赚了五千两，两千两的也是赚了两千两，所以我说，哎呀，主，我千万不要给我太多，免得要做那么多事啊，责任那么重啊啊，那个两千的跟五千的得到的赏赐其实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称赞，又良善又忠心啊。那么哎呀，主，我给我一千两就好，我就好好用这一千两在你的国度里面啊，不要那么累那么多的责任啊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主要给你五千两，那你就好好用你这五千两啊啊，有各样的恩赐，有些人真的又能够唱，又能够讲道，又能够个人布道，什么都行啊，那这是五千两啊，很多的恩赐啊啊。但有些人他就是只能传福音啊啊，只能够啊，可能是啊做这个怜悯人的辅导也很好啊，就是用神给你这份啊。那有些人他们就只有就是啊这种启示性的恩赐啊，他也不需要好好的预备，那神跟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哦，我要羡慕这种恩赐，不是哇，花时间看原文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经文有没有解错啊？要花好多时间啊预备哈 啊，有些是诶不需要预备的，做好这样。好，所以关于第二个大点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要进入第三点，啊，究竟这个背题是灾中背题呢，还是灾后背题？啊，那么麦贝口他的看法是什么？啊，他是灾中背题，啊啊，基督徒需要进入大灾难，啊，那当然他有他的 point， 啊，但是假如我们看一些经文呢，你会发现。从这些经文好像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好像不需要经过得胜的基督徒预备好的基督徒好像是不需要经过这些的灾难的审判。好，那我们先看 2nd Thessalonians 帖后第一章第六到第八好我们找到一同来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哪家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接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哪不认识神和哪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第九节他们要受刑到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基督徒好像不需要经过啊这个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啊他对世人的这个灾难审判的报应好像我们是被神特别保守啊在主里面可以得着这个平安不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患难这样的一个 tribulation 然后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帖前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里就讲的啊更具体一点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哪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从这段经文你得到什么结论灾难会不会临到我们不会但是有条件哦看到什么条件跟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讲的条件一样需要什么警醒谨守啊，要成为那个光明之子，不要在黑暗里面犯罪，啊，要做那个聪明的童女，为主发光，啊，所以这是比较明显的应许到基督徒，警醒的、谨守的，啊，不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灾祸啊，这个主来的日子啊，像贼的日子一样啊，让人受亏损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跟第十就好了，第六跟第十很重要。第六节好，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那这些效法主的人，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下面第十节我们一同来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什么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是能够被救脱离那个什么将来的愤怒 The wrath of God 当地上有这个七年的大灾神愤怒的审判的浇灌啊，七个阴灾，七个后灾，七个晚灾。神要什么？救我们什么？脱离将来的愤怒。但是你发现前面提到 条件是什么？是一群效法主的人，啊，等候、仰望、预备好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以这个经文也是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不需要进入这个灾难愤怒的一个审判。假如你好好的读启示录，你都发现那个七印灾、七号灾、七晚灾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是啊，愤怒啊，所以圣经在描写是 the wrath of God， 是非常可怕的，是大而可畏耶和华的日子。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三段经文？
可是第六节的话，他是说你们在大难中，表示他们还是会经过大难，只是说在这大难中，他们是喜乐，是不被不受影响。
是在当时在地上的时候有患难，因为你爱主，做主的门徒，你会被十字架跟随主。但是后面是讲到将来愤怒，看到吗？分得很清楚的，看到吗？不是，在第十节都讲到啊，要等候。虽然你在地上有些是患难，有些是逼迫，但是你还是忠心爱主。那么保罗就鼓励他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所以假如你现在很安逸，样样都很平顺啊，没有任何为主受苦，你才要担心呢啊！因为爱主的是走一条窄路啊，真的是被十字架跟随主啊。总之，某一方面我们会为主受苦的，但是比起将来那个愤怒的苦难，就不足介意了。将来那个愤怒跟审判才是可怕的。嗯，好，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又讲到主必快来，然后看看那个上下文提到第十节，啊，就是主给那个爱主的教会，啊，向腓拉铁菲传福音的教会的一个应许。好，第十节我们一同来。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普世在这样的灾难啊、审判啊、试炼当中的时候，神要免去我们的试炼，免去我们这样的一个痛苦。当然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就讲得很清楚啊，那个忠心的仆人主要把他借去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哀哭切齿啊，接受这个灾难的痛苦。那当我们很仔细的来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主基督降临地上大灾难跟被提的次序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刚才已经有位姐妹发现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发现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耶稣先讲论什么？先讲论大灾难，对不对？那特别在这个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叫大灾难啊。那你发现耶稣的讲论先讲到这个大灾难，然后讲到耶稣降临在地上驾着云彩降临，然后之后才讲到被提。有没有看到这个次序？那究竟这个次序是一个时间的次序？因为有人就看，诶，你看在时间上，假如这是一个时间的次序，那么被提应该在后，大灾难要在前，所以叫灾后被提。你看到吗？有人是这样推论的啊，就是按照这个讲论的次序，把它当作是一个实践的次序啊。但是当我们仔细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耶稣在这段的讲论不是一个绝对的实践的次序。为什么？你发现 当时门徒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耶稣是针对门徒这个问题的先后来回答的。好，我们来注意24章的最前面第三节，非常重要的关键，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 key。 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你发现这里是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有这个圣殿被毁，好啊，没有一个石头落在一个石头上不被拆毁。门徒关心这件事情，然后耶稣是回答这个事情。但是耶稣的回答其实更是指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啊，那个敌基督行毁坏和憎恶的站在圣殿里面，这个才是那个 final fulfillment， 不是单单是主后70年提多将军把这个圣殿毁了而已。耶稣因着门徒问这件事，他都把这个未来的事情，末世这个圣殿会被再重建，但是又被这个敌基督来损害啊，把这个事情就顺便就讲出来了。所以你发现在15节啊，从14节啊，你都发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看到吗？解释在幕后的一个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在这个七年大灾难啊一次之半啊之后发生的事情的。然后同时耶稣就讲到这个大灾难的事情，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幕后的这个圣殿被毁啊，圣殿被敌基督啊，来啊损害啊，都在同一个时段啊发生的啊，这个大灾难还有圣殿受到亏损，都是耶稣在讲到这个幕后的这两件大事啊，这个行毁坏可憎恶的出现啊，然后同时也有大灾难。要跟着耶稣基督就降临，驾着云降临在地上，啊，召聚他的百姓选民进入千禧年，啊，这个是很明显的次序，是回答门徒第一个问题，看到吧？但是第二个问题，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在讲一个预兆，这个预兆就在后面。从32节他就讲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神要把一个预兆啊，这些的事件，大灾难行毁坏和憎恶的来伤害神的圣殿，停止犹太人的献祭等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那个预兆是什么？耶稣就讲到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不知不觉的时候人子降临，然后有悖题的事情发生。其实悖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全世界的人都看到的一个什么一个 sign， 因为突然间这个世界有一群基督徒不见了。我很喜欢我儿子那个 license plate 后面说 This car will be amended when rupture， 这个车可能突然间没有人了，飞起了，所以你们要小心啊，不要撞过来 啊。其实一个最大的预兆，对不对？突然间这个世界少了一群基督徒，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明明昨天还跟他讲话的，怎么现在找来找去找不到他，这是最明显的一个预兆。当看到这件事情， 解决事情马上就领导了啊。所以基本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讲到被提的事情啊，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在这个大灾难之后的时间次序来讨论，来是把它当成这个预兆来讨论啊，这是个最明显的 sign 啊，没有人可以 deny 的 undeniable 啊。然后我们所关心的究竟就是你会不会有份在这个背题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灾难的问题啊，背题的问题。
所以没有灾后背题这个。
也没有说不对，有我们也尊重不同的解经啊，我们以后也会会讨论到他们为什么会接受灾中背题的说法，或者灾后背题的说法，我们也会讲一下的啊。我们也要彼此了解，也彼此尊重。所以也不要因着这些次要的问题呢，就在那边好像就产生冲突啊。
讲那个那个铁钱第一章，马姐那个经文看起来好像是说，对于这些不信主的人，这个幕后的那个审判嘛，他就是受刑罚，永远才能离开主的面，和那群人
对。对。
这个好像比较不是跟那个大灾难有那么明显的。
就是说将来我们会讲到这个凡是这种 prophetic 的 prediction 啊，你还记得我们在读经与释经的时候常常把两个事件怎么放在一起，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距离的。所以先讲到一个患难啊，不会临到基督徒，但是对那不信主的人，他们不单是在受的患难，还要受到将来永远的沉沦啊。所以把两件事件呢都放在一起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以赛亚书啊，这是关乎到我们解释 prediction 一个重要的观念啊。比如说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九章，因为先知讲未来的事情呢，解释事情就好像两个有距离的山，你远远去看它是什么，会重叠在一起的，叠在一起的。你这样来看它的话，这两个山是重叠的啊，所以常常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来说，但不代表他们同时发生的啊。比如说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九章啊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稳。你看到吗？耶稣这里讲到耶稣诞生，对不对？又讲到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你发现这两个事件是什么？隔开了整个教会时代，最少现在已经隔了2000年了，对不对啊？但是对以赛亚先知来说，他看到未来的事件好像是叠在一起，所以他讲出来，但不代表是同时发生啊。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因为没有看到他掌权啊，对不对？他不知道掌权的是要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坐嘛，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的。很好。好，我们进到第四，被提得胜者的福。那我们发现当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每一次提醒教会的时候，都提醒教会什么？同样的一个的提醒，要教会怎么样？有没有发现那个 pattern？ 每一次对教会都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然后就给他们应许，有没有看到？所以你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比较多讲得救啊，信福音啊，比较不多讲得胜。 免得产生一个误会，好像是要靠行为得救。啊，当然其实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把一个圣徒的美德啊跟要求讲得很清楚。但是你发现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耶稣对每一个教会都一直强调要做什么？得胜者，得胜者。而且我们将来会研究启示录第二、第三章，你就发现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每一个对得胜者的应许。你发现每一个的应许，得胜的我就要赐给你什么什么，其实都是关乎这个得国度、掌权，这个享受在新天耶路撒冷啊，各样的福分，都是关乎到得胜者的赏赐的啊，不是关乎到啊一般信主的信徒的赏赐，是得胜者的赏赐。比如说举两个例子，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哦，这个得胜者的应许跟赏赐太荣耀了。我们看二十六节，一同来，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权柄一样。你发现这个的应许是关乎什么？关乎什么？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二篇有同样的描写，你就比较知道了。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的诗篇，好，第七节到第九节，找到，一同来。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基视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粉碎。看到吗？这是描写受膏者耶稣基督在千禧年里面的掌权跟作王。那么得胜的与耶稣基督领受同样的权柄，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的二十七节的后面应许说，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得胜的能够与耶稣基督在这个千禧年里面啊掌权啊啊，也得胜一切的敌基督的权势啊。当然最清楚的描写啊是在启示录啊，我们翻到启示录，我们来看这个在十九章后面，也是同样的字句，你就发现十九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什么？铁杖辖管他们。看到了吗？这段是描写耶稣基督要降临在地上啊，灭绝仇敌，灭绝敌基督的一段描写啊，就建立他在地上千禧年的国度。所以你发现这三段经文都有提到这个铁匠辖管他们，是关乎到千禧年的耶稣基督的掌权。那得胜的基督徒有没有份？有份，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在千禧年里面得的权柄，得的掌权，这是得胜者的一个国度的应许啊。那我们再看下去，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一节，所以你发现这些得胜者的应许不简单的啊，不是单单只是啊对 一般的信徒得救的应许，这个不是得救的应许。得救的应许是什么？得永生，得罪的赦免，得成为神的儿女。但这里是得救得圣者的应许。你发现那个内容，哇，不得了的。我们看第三章啊，第二个例子，21节。好，又提到什么？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哇，这是得胜者，得国度，得宝座，得做王的应许，荣耀到你不敢相信。得永生已经不得了了，哇 ！How long is eternity? How wonderful is eternity? 得永生已经觉得不得了了。这里还要得什么？得宝座。神要应验他当初创造人的那个计划，要亚当管理他所做的一切。那个其实只是个预表，管理地球是个小事。其实神准许也计划安排，透过人类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恩，把那个更荣耀的权柄，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整个宇宙的掌权，才是神最终的心意跟计划。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神一创造就失败了，人就堕落了。 No， 那个是个过程，要透过这个过程，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就预备了这个救恩。因为神要把这个永恒的计划，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与耶稣基督同为后世，一同掌权，一同作王。这个荣耀的恩典要加给我们，太荣耀了啊！这个 President 啊 Obama 没什么啊，假如比起将来我们在神那个永恒的国度啊，我们那个与基督一同做宝座，那个做王才是不得了。所以可能你会管几座城市，管几个 galaxy 的啊，不得了的啊！不晓得这个，我们现在天文学家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啊！那在整个宇宙啊，我们是得这个荣耀的圣体，可以超越时间空间来管理这个宇宙，荣耀到你不敢相信了 啊！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手痛脚痛，哎，到时候什么都不痛啊啊，都好了。荣耀的身体啊，不会朽坏的啊，而且可以穿越时间空间的。你要去另外一个 galaxy， 一下就到了啊，都太荣耀了啊！所以我们能够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向他，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啊，22章第5节啊，这个 final fulfillment， 我们。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啊，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22章第5节，好，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什么？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不单是在这个20章千禧年里面作王啊，所以有人说那个是实习时期做王，那个1000年是 internship 实习的。因为将来勇士做王才是厉害，因为千禧年管理只是一个小地球而已，对不对？将来是管理整个的宇宙啊，永远的掌权，永远的做王啊。所以解释得胜者荣耀的应许。那我们看两处保罗的讲论哈。我们先看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12节，也让我们有点看见。2章12节提后。那这些经文平常我们都不太讲的。提后2章12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什么一同作王。看到吗？哇，作王啊！ 保罗好像只有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做王的事情啊，其他都是这个老约翰讲的哈啊。但是很清楚，我们愿意为主受苦啊，做得胜者，能忍耐啊，必和他一同做王啊。那罗马书第八章也有一点的味道在那边。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的十七节后面，好，找到我们一同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什么一同得荣耀。这个荣耀没有讲得很清楚，但从啊。其后第二章我们可以推论是知道这个作王的荣耀，得胜者的荣耀啊，得冠冕的荣耀，因为需要付代价的啊，需要与主一同受苦的，得救不需要付代价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得救不需要付代价，但是要得作王，得冠冕，得赏赐，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真的是背十字架跟随主啊！像保罗所说的啊，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仗有这个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这段经文平常我们也不太注意，也觉得不太懂，也觉得不太可能。也不太信。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我们先从二十八节看看，彼得很可爱。二十八节，我们同来，彼得就对他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和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那很多人怎么去解释这段经文呢？今世会得百倍吗？真的吗？所以一般的解释把这些的百倍的祝福把它灵异啊，是属灵的祝福，所以你在地上呢，不会得这个田产家业的，也不会得到房屋的，啊，你怎么可能在圣何塞可以买一个房屋呢？那么贵，对不对？啊，不贷款的更不可能，对不对？啊，都是要贷款好多钱啊，不像有些从中国来都是 pay cash 啊，一百万都买下来，啊，不太可能，可能吗？传道人撇下一切。撇下一切啊，居然说今世会得百倍，不是前后矛盾吗？对不对？不穷到进食祷告一个礼拜三天已经感谢神了，对不对？还要今世得百倍，对不对？啊，真的在中国好多传道，我听他们的见证，他们常常是进食，是因为没有钱而进食，神也怜悯他们啊。所以怎么解释今世得百倍呢？怎么解释？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灵异还是正义？是真理，但是你要看你的末世论。假如我们相信得胜者被提，这个的应许就会应验在哪里啊？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降临，进入什么千禧年？这个千禧年属不属于今世啊？因为地上的历史没有结束啊，有些在地上活着存留的人，看到耶稣降临在地上，包括犹太人，他们进入千禧年了。所以是今世哦，不是永世哦，永世要千禧年之后。所以的确得胜者，我们带着权柄，你看之前那个应许，对不对？带着权柄管理列国，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个事是今世得百倍，看到了吗？会应验啊，的确在今世得应验啊。来世又要得永生，啊，所以千万不要 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很苦啊，很穷啊，啊，我们的 self image 很差啊 ，no， 近视就要得百倍，啊，你看着草，啊，好戏在什么后头啊？这个英雄不要问出处啊，要看后面，对不对哈？啊，后面我们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就是耶稣应许彼得的，你千万不要以为穷的，一个小钱都要去钓鱼才钓到，那么可怜。啊，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都没有地方 ，no， 今世要得百倍，啊，真的会应验的，会在千禧年里面，今世就是今世会得百倍，啊，所以这是得胜者的福分，啊，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读过启示录十九章啊，享受这个羔羊婚宴的福分。啊，是有福的啊！啊，这些人他们被提在空中啊，进入羔羊的婚宴啊，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是何等的一个喜乐欢乐！那么更荣耀的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啊，启示录二十一章描写到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心腹啊，那么特别在22章描写到这个城里面有生命河啊，有生命水的河啊，又描写有生命树啊，结出各样的果子啊，然后又描写羔羊的宝座，然后到第五节讲到你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也是得胜者的福分啊，能够享受到圣父圣子圣灵荣耀的同在，圣灵如同生命河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树，好，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圣城里面啊，能够享受到圣父圣子圣灵荣耀的同在，要主神的光要光照他们啊，能够想住在这个心腹的天城，也享受生命树生命河，也享受这个宝座的作王，太荣耀了，荣耀的你都不敢相信啊！得永生其实只是个过程啊，其实神要透过这个得永生的过程，把这个荣耀的计划荣耀的恩典要成就在我们当中啊，要把这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赐给我们，敢相信吗？哇，太荣耀了，太荣耀了啊！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个被提得胜者的福分？我们这个进到启示录的捷径里面，我们再一个一个来解。我只是举一两个例子
啊。
每一个得胜的应许其实都是关乎国度的特别的应许来的，是得胜者的应许，不是单单对得救者的应许啊，因为得救者早都应许得永生了，不要再提了啊，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你要得胜啊，得赏赐，讲到那个得胜者的赏赐啊。
被提是以教会的方式，就是仍然是以后到天上是以教会的方式那样存在的吗？一个教会这样一个集体的方式吗？还是另外的？
没有提了，就没有提到这个教会。其实谁在什么宗派，什么宗派就 non-existing 啊啊。那我们每一个就写着这个这个有一个新的名啊，就属于基督的啊，所有都是就是基督的心腹。
教会被提就是指人被提
啊，人被提，得胜者被提啊，不一定是某一个宗派的人啊啊，说不定人数最多那个宗派被提的人最少，我不知道。你看美国有很多教会都是俱乐部啊，很可怜的，都是透过教会来给他们各样的 service 啊，他们是为了 service 来到这个教会的。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 好，那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啊，来 integrate， 我们再看清楚一下，因为这个是关乎到你跟我，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究竟得胜者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所以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能不能归纳出这个得胜者、被提者他的一些的条件跟情况，有没有能够找出来？单单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把这个被提的条件归纳出来。啊，对，提到警醒，提到什么？预备啊，啊，忠心、良善、有见识，还有呢？啊，我们先集中在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把它都找出来，在这两章圣经里面，还有管理家里的人，这个管理就代表我们忠心侍奉，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侍奉是一个责任，一个重担，你看到吗？这个是你得胜的一个条件，你是否忠心做主派你管理的事情，我就算是一个好像这个小的事工啊，不起眼的事工，但是在小事上忠心，主就把更多的事交给他。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侍奉啊不重要啊，这个是一个神透过这个侍奉的忠心啊来定你啊是否良善忠心啊，是否啊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啊。还有还有提到什么？
就是忍耐到底。
啊啊，忍耐到底 ，good。啊，
必须有添加，就是他，你比方说那个五千两，他增加了一万，增加的事情，这是一定要添加。
啊，添加！假如我们真的是忠心侍奉了，我们的恩赐一定会 develop 的，好，一定会啊，会添加的啊 ，good point。你不可能说一直侍奉都是好像原来的这种的恩赐的。能量啊，一定会增添的。还有提到什么？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特别二十五章前面提到什么？啊，提到聪明的童女，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灯里面要满了油，啊，能够。为主发光，甚至有人解释说啊，我们满了油，被圣灵充满。还有什么？啊，才干恩赐要应用啊，能够增添。对，殷勤不懒惰。行善，所以你发现神要求我们呢，是基本上是生命的良善。有生命的果子，然后忠心是关乎侍奉，生命与侍奉两方面都要配合啊。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工侍奉，我们能够忠心去做啊。那么怎么才算忠心？其实你尽了你的能力就叫忠心啊，不是看做了有多大啊多好。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啊，不可能每个人都像啊 Billy Graham 做那么大的福音事工啊，我也不能像 Benny Hamm 那么有恩赐啊。所以幸好神要求我们呢是我们的忠心，而不是要求我们事工的果效有多大啊，最重要是忠心啊，尽了你的能力去做就是叫忠心。好，那我们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再看这个得胜者的条件。帖前第五章二十三节，好，一同来。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有提到这个指责的事情，我们要预备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无可指责。怎么样才无可指责？全然成圣。所以又提到约翰威斯理的教导啊 ，entire sanctification， 当然不是指到我们行为上完全不会犯错啊，乃是指到 perfect in love， 在爱里面完全就得以完全啊。我们真的是啊，有一个完全的爱主的心啊，爱人的心啊，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啊，爱神啊，神啊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啊。全然的成圣。那再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啊，最近我在教会里面开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班，这个跟这个有关系了哈。二十八节，一同来，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要做什么？要不断的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所以老约翰的解释怎么住在主里面呢？要住在主的爱里面，不断的爱他，亲近他，与主有这样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 abiding in Christ，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然后再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提后第二章十二节，刚才提到，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或许你现在在各样的试炼当中，软弱当中，艰苦当中，甚至做神学生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也挨过啊，在华神三年，然后在 Westminster 1984年啊，读 THM 又读了两年差不多，然后读 PhD 又读了五年多，我读了差不多十几年啊，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的难处哈、啊，真的做神学生很辛苦的，各方面啊，各样的压力，赶报告。经济的压力啊，侍奉的压力，各样的压力啊，或许你有别的的难处啊，别人对你的误会、逼迫、不谅解啊，甚至身体的软弱等等啊，但是求神给我们什么一个忍耐，我没有任何的怨言啊，我们良善忠心的啊，真的是守住神给我们这一份啊，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能够忍耐。也必和他什么一同作王，我们大声来说，一同作王，阿利路亚，一同作王。好，那么刚才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我们在也读到了第十章二十九节，我们愿意怎么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就得着今生来世各样的福分。好，你是否真的愿意，真的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也愿意真的为主受逼迫 所以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讲到门徒这个条件。所以路加福音十四章提到这个做门徒的条件，还记得吗？三方面。第一要什么？我们的心要什么？啊，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啊，包括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第二个条件啊，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每个人你的十字架都不一样，可能配偶是你的十字架，父母是你的十字架，他们的不谅解、他们的反对、他们的攻击啊，每个人有他不同的十字架。可能健康啊是你的十字架，不同的十字架，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第三又提到什么？要撇下一切啊！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做我们的门徒。我们真的愿意有这样一个撇下一切的心智啊！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拥有的，我只是个忠心的管家啊！你要把这个管理权撇下来交给主，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主要怎么用我都就遵命啊，没有自己的 ownership 啊，因为啊，我愿意撇下一切。好，所以我们归纳这几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啊补充啊。当然，启示录十九章啊，我们刚才常常讲到哈、啊，是很重要的条件啊，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我们真的要有公义圣洁的啊生命生活。所以你发现这个信息重不重要？得胜的背题太重要了啊！今天为什么教会弟兄姊妹信主之后，他们就没有追求、没有动力？因为他们以为已经得着了，以为已经完全了。特别假如我们从历史神学的角度，路德会特别从马丁路德这种得救、得赦免的观点，他以为已经得着一切，所以他不讲成圣的。所以到了加尔文的时候，才发现第二代的改教家发现不行了、啊，不能只讲得赦、得恩典、得永生，要讲什么？得胜、成圣。啊，其实加尔文很大的贡献，其实他是强调得胜者的，啊，他是强调这个 imago dei 要恢复神的形象，不是单单你。永远是个罪人，仰望耶稣的宝血，将来上天堂就好了。他说，其实得救神的心意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在人里面那个神的形象，啊，蛮有真理、仁义、圣洁，这是 Reform 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当然想成圣，啊，但是假如我们透过末世论的角度，啊，背体的角度来看成圣。弟兄姊妹就更有动力了，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这个羔羊的幸福，我们要背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不至于撇在外面哀哭切齿，落在大灾难里面，虽然得救好像进过火一样。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信息，但是很可惜，一般的教会只讲得永生、得救、称义、做神的儿女、罪的赦免、神的恩典，我们不讲得胜，不讲诚意，不讲得赏赐，不讲得胜者被提，不讲作王，不讲的啊。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不单我们知道这个信息，我们也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警醒跟看见。主啊，我要被提，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说，主啊，我要被提，做你的心腹。哈利路亚啊！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渴慕，这样的把握，然后我们真的警醒预备啊，做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 Amen，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用一点时间啊，神感动简短的带领我们啊，献上祷告。好，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